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朋友，大家都好吗？十年不见，哈，十年不见。十年前在这里的挥下手好吗？哇哦，大概有一半哈，非常非常谢谢。十年哈，让我想到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叫什么？叫“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哈，这个是苏东坡。我觉得这首诗好像对我们这个周末也很应景哈，因为这是他的这个在坟上写的哈，悼念他的亡妻。哈，那么我们这个周末呢，其实是美国的清明节，这个叫做国丧日。哈，就是专门悼念那些已经牺牲的。已经是离我们远去的这些战士，当然很多对家庭来说也是他们的亲人家人。所以我常常觉得美国的这个 Memorial Weekend 好像是这个中国的清明节一样，生死两茫茫。我就想到我们的人生，其实当我们谈到福音跟我们的关系，其实谈的同样是这个问题，就是生跟死。什么是人生？我相信我们都同意一件事，人生其实大概就是这一段所谓生到这个世上以及离开这个世界这一段的时间，这一段的时空，对我们每一位来讲，最直白的来讲，就是所谓我们的人生。所以有人说我们好像不情不愿来到这个世界，对吗？每一位来大概都是哭着来的，有大笑着来的举一下手好吗？好像不太可能。好，我们看到每个婴儿大概都是哇哇大哭，到世界上第一声第一次发出的声音就是哭声。有很愿意大笑的走的有吗？好像也不多。除了以前这个读古代小说，有一位叫牛皋的，这个大笑三声而亡，这个不晓得是文学的描述还是具体的实情。总而言之，大概也没有太多人很愿意的离开这个世界，哭着来哭着走，你不哭你旁边的人也会哭。就这么中间一段叫做人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以苏东坡的这首诗写的是对的，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在他看来好像真的是差眼间已过十年，生死茫然，所爱的人走了，他心中的凄凉没有地方可以讲，大概只能到坟头去诉说一下。那么如果你看一看中国的清明节，大概也是这样的场景。十年何等快速，我们的人生有几个十年呢？有一首打油诗说，人生啊，叫做一岁出场亮相，突然间来了。十岁呢，天天向上，老师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二十可能你有远大理想，三十你还要奋发图强，不过四十就基本定向，你也别折腾了，大概也就这样定型了。然后五十呢，告老还乡，基本或者下岗了，或者被 fire 掉了。六十呢，打打麻将，七十呢是拉拉家常，八十晒晒太阳，然后九十躺在床上，一百挂到墙上。我一看这周围挂了不少，这个我们每一位一眨眼间十个十年就过去了，能到十个十年我们还要恭喜，不得了啊，你真高寿啊。我想 很严肃的来讲，生之追寻其实是每一个人所谓终极性的一个 concern， 一个追寻。我们如果弄不明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实在会看见这样的人生意义何在，价值何在，目的何在，我们又为什么要而活，我们怎么来活。所以当我们说今年是第33届生之追寻这个营会，我觉得每一次也许这个营会几天我们就过去了，但是生之追寻是我们每一位一生里面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若没有真正的找到答案，我们的人生，允许我这样说，其实真的是好像很苍白。我就想到大概15-16年前，我有一个机会在厦门，在一个学生的夏令营当中，那么我记得 那次主要大部分是厦门大学的这些的同学们，差不多有200多位。很难想象10多年前大概离现在有15-16年前，我们在很美丽的海边，我们在那里有一个营会。开始的时候大家兴高采烈，我看着一张张很年轻的脸孔，真是觉得哎呀，这些同学们好像我们以前有一句话说，早上8-9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在他们身上。但是几天的营会当中，我比较有时间跟很多同学们有私下的交谈，让我发现几个事实，其实让我蛮吃惊的。第一，我没有想到其中至少我谈的同学里面一半以上都是出于单亲的家庭，意思就是他们父母的婚姻已经破裂，这是让我非常惊讶。我完全没有想到原来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再能够提供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我们都知道父母离异之后大概受伤最深的就是这些他们的孩子。果然在交谈里面，我越来越多的触摸到他们的心灵的世界。我记得有个年轻的同学跟我说，他说，张牧师，我觉得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我说这个话好像很像苏格拉底讲的，有点非常有哲理啊。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那时候接触到的，现在也许同样是如此。很多人他们觉得好像谈到生谈到活大概就是从物质的层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不差钱，他们的父母可以在物质上面尽量的满足他们提供他们，但是他们感觉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生，越来越感觉好像那种的迷茫。另外有一个同样很年轻的一个同学跟我说，詹姆斯，我觉得我像一只在玻璃上的苍蝇。我说此话怎讲，他说就是你想苍蝇就是感觉外面有光，他就一直往那个玻璃上撞，没有路啊。他后面还有一句话，最后一定死在窗台上。他说我觉得好像我跟那苍蝇没有区别，我在人生里面想要寻找出路，寻找亮光，但是好像撞来撞去跑来跑去，我感觉跟他没有什么两样。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一方面心情也很沉重，我没有想到在这些好像灿烂的笑容背后有很多的无奈，很多的眼泪，很多的叹息，更多的是迷茫。为什么我们的人生 意义到底何在？这两位各位也不会太陌生，如果你是中国大陆来的，一位叫赵本山，另外呢一位是他的老搭档，当然这两个人现在也崩了哈。那这个老搭档以前有人说这是黄金搭档啊，叫做范伟，他们两个很会演小品。那有一个小品里面就是谈到这件事，那么这个赵本山呢，叫做化疗师，什么意思呢？他说用谈话治疗，简称化疗。那么这个他的搭档范伟呢，演一个就是忽然间中奖了，他不能中奖，他稍微中一个小奖都，心脏受不了，小心脏受不了。那么这个，所以他太太就事先跑来跟赵本山打个招呼，说：“化疗师，你很有经验哈，我现在先生最近中个大奖，大概差不多100万以上。那我想他肯定抽过去哈，肯定人不行，受不了。所以呢，你怎么开导他哈？”那所以赵本山呢就开始这个跟他化疗，好，就谈话治疗，结果呢，这个里面有很经典的一个台词哈，这个就跟他开导人生，想开一点啊，不要太激动啊，这个，那么这个反正人迟早你要想清楚从哪来，然后干嘛要来等等哈。那么有个经典台词就是。这个范伟说的，我不知道怎么来的，不过我起码要知道我怎么没的啊。我想也许人所谓真的是你不知道生，也许对你还是个谜，那么起码你要知道有一件事很确定，就是每个人都会走，都会离开。无论你中了大奖也好，无论你拿了多高的学位，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有一天我们的人生，我们也许一定会回到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之追寻。没有人愿意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没有人很愿意说我漫无目的来一趟转一圈然后我就离开了。从哪来，往哪去，为什么呢，干嘛呢？对你我这样有思想有思考一直在追寻意义的，对吗？我们如果连不大的事情我们都会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书突然间这个销量非常好，洛阳纸贵卖到断档，这本书叫做十万个为什么。有知道这本书的举一下手好吗？这个三分之二好像哈，十万个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其实可能还不止十万个为什么，其实我们每一天大概都在问，太阳升起太阳落下，为什么我要在这里，为什么我要做这事，为什么我要做那事，为什么我要见这个人，为什么我要说这样的话。其实当所有的为什么背后，我们追问的就是意义、价值、目的。那么对我们这样一个整个的生死之间的人生，难道我们不需要问吗？古人有问过的，孔老夫子的子弟弟子就去问他。我想自古以来每个人心头都要这样的所谓大哉问，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发问。老夫子也很诚实，谈到生死不要来问我，我也没有什么答案，不知道怎么生的，我就不知道怎么死。生死之间始终像一个谜，你就算最聪明的人，他们可以私下谈论，好，最近一不小心这个麦克风没有关，两个领导人谈的就是能不能活到150岁。不过大概最多也就谈150啊，也没有太出奇啊。这个你谈来谈去大概也不敢谈说能不能无限延长。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唯有从上帝的启示，我们大概才能够来思想 生死之间的人生。若没有天光之外的、日光之上的上帝的启示，我们人活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有限的、有罪的、有缺陷的，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自问自答。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跟各位来看几段圣经。还真有一位朋友一次问到，他说：陆家，你看你年纪不大，怎么还写了一卷书在圣经里面？我说其实不只写一卷哦，还有第二卷呢，叫《使徒行传》，也他写的。圣经路加福音里面，我要请大家来特别看这简短的几处经文，就是来谈一谈生跟死之间。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十到十四节那里，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当时有一群的牧羊人，他们是很卑微的，他们在苍茫的大地上面，牧羊是他们的职业，牧羊人是他们的身份，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这是他们的人生。但是从高天之处，上帝向人类启示，不但是对这一群人，是对每一个人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我想全世界有很多信息，你每天得到很多的 information， 但是真正 for all nation 不太多，是吗？美国的很多事跟中国没有关，中国的很多事跟美国没有关。虽然两个领导人不久前才见了面，谈了很多事，但是好像这些事有的跟他们领导层有关，跟普罗大众没有关；有的跟东方有关，跟西方没关；有的跟这里有关，跟那里无关。唯有这里说，有一个消息是大好的消息，是跟每一个人有关，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百姓。而且这个信息直截了当告诉你，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惧怕。你同意吗？刚刚讲哭着来哭着走，其实眼泪叹息差不多是整个人生里面贯穿的。你为什么会哭？你为什么会叹息？因为里面没有快乐，因为里面充满了担忧、焦虑、惧怕。所以这个信息直接告诉你，首先就是你可以不用再惧怕，不要怕。为什么呢？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在一个地方叫做大卫的城，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很清楚，就是伯利恒。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伯利恒去参观，你就会发现那个还有城墙，古城墙都在，然后上面有一个牌子很清楚， City of David， 大卫的城。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也是出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个地方被叫做大卫的城。那么大卫的城有什么象征意义呢？两个象征意义。第一，大卫的城代表君王的这个位分，因为大卫是以色列史上一个最所谓英明的君王，最受爱戴的君王，几乎是他们的开国元勋一样。所以大卫这个名词本身就意味着君王的位分、身份。第二个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伯利恒被叫做粮仓， House of Bread， 粮仓。因为整个以色列地我们知道非常干旱，唯独伯利恒这个地方 相对雨水比较多，所以那里出产很多的庄稼粮食，供应整个当时的以色列地，所以以色列人把那个地方叫做粮仓。那里说有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出生了，降生了，诞生了。所以这里很显然，第一告诉我们，他同样是大卫的后裔，是那位万王之王、君王的身份。第二呢，就像耶稣说的，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食，你们地上的生命需要粮仓里面粮食的供应，我是真正生命的粮。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地上的食物，人活着更需要依靠灵魂的粮食。我们真正生命意义的源头，它的供应。不但如此，这里更清楚把这位降生的这一位的身份，他的真正的位分讲出来，他是救主 Savior， 或者犹太人把他叫做弥赛亚，拯救者。我们人类如果没有他，生死之间永远是个谜。他来了，要把我们从彻底的死亡里面救出来，所以被叫做救主。然后第二个叫做主基督，好 ，He is the Lord， 是真正的位掌管者，是真正的主人。基督就是君王，受膏的君王，上帝亲自设立的高某的君王。所以这是耶稣的真实的两个身份，他是救主，他是基督，他是拯救者，他是万王之王。所以这一位的生是彻底的让人类重新审视我们每一位的生来到这个世上，跟他有关，关乎万民。我们每一位的人生，因为他，从此可以不再惧怕，从此可以有真正的喜乐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发现这件事情，不但是后面进一步的描述他的记号，他的记号也很特别。他的记号说是，竟然是一个婴儿，而且在马槽里降生的。 That's the sign， 就把耶稣基督跟世界上所有的人想象的君王完全分别出来。有哪一个君王像耶稣这样，在马槽里，在最肮脏最黑暗的一个夜晚，在最脏的一个地方，他出生了。你知道世人对君王这个想象，这个都是有时候我发现我们现在总统一不小心也把王冠戴上去。总而言之，这个我记得这个有一次刚好遇上那个到英国服侍的时候，遇上他们的那个Charles 王子的那个终于当王了，等了70几年，他妈终于走了，那么该轮到他了，也蛮郁闷的。哇，那时候英国举行一个盛大的这个加冕典礼啊，这个查尔斯王子现在终于成了英国的国王啊。结果呢，我看下面很多人举牌啊，一方面盛大典礼，一方面很多人抗议啊。有一个牌写的 "He is not my king"， 他不是我的王。然后下面写一句话 "My only king"， 我真正的王 is Burger King。就是汉堡王，不要他做王，汉堡王是我的王。我想我们真的很容易就这样，其实这个话背后反映什么？我们每个人觉得我很厉害，我当王， 没有一个王愿意提说，哎，我是这么卑微的，在马槽里面的。但是这件事情，十四节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一位的降生，竟然是惊天动地，竟然是跟天地之间都有关系，至高之处和地上，全宇宙，整个的 universe， 上帝所有的创造，上帝所有的荣耀，都集中在这一位的降生的身上。所以你就看到，因为耶稣的生彻底让人类在生跟死之间不再一样。我们后面特别会谈到死，我们来看看在新约的那卷书里面谈死谈的更多。就像刚刚我们谈到的，人类你可以不关心你的生，你说那个没有办法选择，那个反正爸妈没跟我商量就来了，那么生在哪一家也不知道，然后呢，这个总而言之来到地上。但是每一个人大概都知道，就算你无意识的来到世上，你不知道生，但是你一定知道死亡，因为这件事每天都发生，常常也许在你的朋友圈、你的亲属圈、你的家人、你的周围在发生。所以圣经特别提到基督来，生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但是他的死那个意义，那个核心，成为真正基督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来念这一段上帝的启示，那里提到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当他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好像似乎在能力上，在这个位分上，在表达上，让人觉得也许好像天使更厉害，因为他成为了人的样式，甘愿被限制在人这样一个非常有限的时空里面。但是后面提到，因为受死的苦，他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你注意，首先耶稣他暂时的愿意被陷在人的时空里面，但是他是真正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这是指到万物包括我们人在内，起点终点都在他里面。所属代表归属，代表归宿，所本代表你的本源、你的出生、你的来源。他本来是这样一位上帝，但是却因为上帝的恩典，他愿意受死的苦，愿意为我们尝死的味道。儿女既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跟我们一样成为人的样子。为什么呢？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说到底，我们人的惧怕，你最根本的怕是什么呢？就是死。这个死不单是我们身体最后结束呼出最后一口气，那个叫做死亡。人一生所怕的死代表什么？代表隔绝，代表眼泪，代表痛苦，代表不甘心。你一生 你想想有多少死？我们华人老早说这个所谓这个人 最大的悲哀是什么？不是身体的死，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当你的人生里面，你的感情破裂，你的人生感觉绝望，你感觉没有明天，你感觉走不下去，你感觉像玻璃上的一只苍蝇，无论你怎么描述，其实都跟那个死亡有关，离不开。人的一生怕死亡，怕隔绝，结果呢，我们的一生其实活得非常卑微，就像奴仆一样。我们为了避免，以致我们活不出我们的尊严，活不出我们的勇气，活不出我们的价值，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其实这两段的圣经，一个谈到耶稣的生，一个谈到耶稣的死，但是请你注意他的生和死。我想到今年我们刚好33届，耶稣在地上的人生也只有33年，生死之间，但是耶稣的生死彻底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死观。这就是基督信仰要带给我们最大的、最宝贵的 message 消息。我想我们的人生不得不同意，如果你两头不知道，没有着落，从哪来往哪去，你的人生只有惧怕两个字，你的人生基本上只能是迷茫。所以有人说现在每个人都是 PhD， 我想在座一定有很多 PhD， 因为我们华人特别喜欢念书，我们学士、硕士、博士到最后变烈士，我们就一路念嘛，一直念一直念。但是真正的 PhD 什么呢？我们内心好像非常的 poor， 我们的内心也非常的 hunger， 我们的内心也是感觉那种 desperate， 我们好像充满了渴望，充满了贫瘠，充满了饥渴。因为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活着不单是需要物质，我们更需要灵魂的粮，我们需要灵魂的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里面灵魂真正的需要。若是没有这些的话，实在你难以想象。这些年我无论在欧洲、在中国、在北美，常常有机会在许多学生当中、年轻人当中，感觉越来越明显的，他们把这个叫做丧。丧这个词如果英文大概比较准确就是 lost， 就是感觉失落失丧。他们把这个叫做丧文化，已经成了一个 culture， 已经成了一种现象。那么如果你去查一下这个丧到底代表什么呢，原来里面代表的各种的情绪基本都是负面的，困惑、迷茫、消沉、悲伤、孤独、无力、无助、挫败、焦虑、不安、颓废、空虚、感觉不到意义、内疚、自责、不甘、不公平、绝望、愤怒。这些不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吗？这些不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吗？这些不是父母心头的肉吗？这些不正是好像整个社会人类感觉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直白地告诉我们，他们感觉 lost， 感觉丧，所以他们会躺平。这倒不一定跟境外敌对势力有关，很多时候就这样，他们说我们好像心有余力不足啊。看看这两个境外敌对势力哈，一个叫 Michael Jackson， 一个是叫做戴安娜王妃。这两个呢都是这个一个是非常有名的巨星歌星，一个呢是这个英国的王妃。那这两个我一看活的都没有我长啊，一个才50刚出头，一个呢是30多岁就走了。当这个戴安娜王妃走的时候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就特别为他写了一首歌，叫做 Gone Too Soon， 中文把它翻作转瞬即逝，走得太快了。如果你有机会在网上看一看这首诗，很有意思哈，它的歌词他用了各种去描述这个戴安娜王妃，好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好像一道彩虹闪烁的消退，好像晚上闪耀的烟花，好像一瞬的白昼，好像多云的午后偶现的阳光，好像一个城堡建造在沙地海滩上。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从圣经抄来的，因为耶稣说你们盖房子真的要考虑啊，你不要盖在那个海滩上沙地上啊，要盖在磐石上，好像一朵盛开到极致的花。他每一句歌词后面都是那个词 Gone too soon， 转瞬即逝，一个才活了五个十年，一个才活了三个十年。无论你多么有才华，多么有颜值，多么有本事，多么这样那样，人生的真相告诉你，如果你没有生之追寻的答案，你没有找到那个答案，你的人生就是这样。无论你多么光彩，但是不过像一颗流星，像一个烟花，像一瞬的白昼，像偶现的阳光，何等真实。所以我常常觉得人生好像一场又一场的别离，对你我这些活着的人何等真实。100年前有一个天津人被称为金门才子，叫做李叔同，他呢就到了上海。那么当时有五个好朋友非常有才华，所以被叫做天涯无友，他们浪迹天涯，成天吟诗作乐，家境也都不差。那么他到了上海呢，就遇到一个好朋友，所谓的知音，叫做许焕元。这个人呢在上海有家境富裕啊，有个大园子，小桥流水，不差钱。所以呢这个许焕元呢就邀请李叔同还有另外几个好朋友都住在他们家，这样呢天天相见，天天可以作诗。这个李叔同大概是他们当中这个才华最好，出口成章。没想到有一天这个许焕元家道中落，出了事情，然后呢被迫这个大院子大房子豪宅全部变卖，当然这个李叔同也没法住了，在上海住一个小阁楼。再过了不久，有一天听到有人敲门，下来一看，许焕元好朋友站在他的门口跟他道别，说我上海也待不下去，一堆的债主，我现在只能是远走他乡。这就是李叔同写这首诗叫做送别的背景。因为那时候他的所谓五个好朋友病的病死的死，现在剩下最后这一个也来跟他道别。那么这首诗我相信可能很多中学的课本里面都念过。我一看他描述，这哪像上海啊，这上海好像不太像啊，这倒有点像大西北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李叔同后来就遁入空门去了，这看哇，人生怎么会这样呢，人生怎么就这样一场又一场的送别。我想你我每一天其实都很清楚知道，意外跟明天你不知道哪个先到， 人生你千万不要觉得现在你春风得意，现在你一马平川，现在你人生正在巅峰。如果你解决不掉生跟死之间到底从哪来，要往哪里去，你的人生没有办法，好像是一个城堡建在沙地和海滩上一样。所以当我们说为什么他的生是一个大喜的消息，为什么他的生是一件关乎万民的事，这个叫做真正的 good news。 所以福音就是不但是好消息，而且是有福的，听见的人有福了。不但是你需要听见，我需要听见，万民都需要听见。万民包括什么？各族各方，远的近的。所以你看圣经的描述，有从东方，对当时中东来讲，东方大概可能是指更亚洲这边，好，离那边更远的。那三个人要过来听，近处的就在伯利恒当地的人需要听，这个代表各族各方，各个阶层，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需要听，这个在王宫里面的君王也需要听，文士需要听，文士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牧羊人是最草根的也需要听，这个叫做关乎万民。圣经已经很确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生是无论你近的远的，无论是你有权的没有权，无论是你有文化的没有文化，各种民族、各种阶层、各种背景都需要听。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降生重要到一个什么程度，他来拯救我们全人类，他来带来真正的治理。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好像 no order， 没有秩序， no law， 也没有法律，这个世界好像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当每个人说我就是 king， 当每个人说我 only king 就是 burger king， 当每一个人说我只要我的肚腹，我只要我吃饱，我只要我喜欢。所以耶稣来不但是来救我们，耶稣来是真正的带来 governing， 带来真正的上帝的掌管。你要平安吗？你要除去惧怕吗？你知道好像你开车若是没有红绿灯，没有那些规则，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自由得很啊，你一定充满惧怕，因为每辆车都横冲直撞。平安是因为你被拯救，你知道你的灵魂要去哪里，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造你，你知道为什么你要来到这个世上。你有平安是因为如今你知道谁在管理你，谁在掌管这个世界。真正的荣耀，上帝他的本性里面所有一切的真，一切的善，一切的美好，一切的圣洁，这是 the kingdom of God， 上帝国度在耶稣身上让我们已经全部的看到。我想到100多年前这条船，我前不久在英国服侍的时候呢，特别去看一看，在利物浦。利物浦呢，其实是你到了那边就发现这个上海的外滩呢，原来是照抄了利物浦。这个因为利物浦那大街我一看，哎，这跟回到上海的外滩差不多。后来才知道原来上海外滩因为是英租界，当时利物浦呢是英国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照搬这个无论和平饭店啊，无论是那个海关的那个钟楼啊，全部都是照搬过去。那么利物浦也是英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港口，那里特别就展览当年造那个铁达尼号所有的图纸，所有的那个资料，包括很多打捞上来的都放在那里。这条船怎么样？用了当时最好的材料，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 我原来是学材料，我特别去看他那个图纸，很多包裹用的材料全部陈列在那边。造完以后呢，他们还不放心，他们又请了当时最出名的一位老船长，把这个本来已经退休的这位老船长又请回来，因为他以前过往那个记录太好了。那你到那个展览，你会看到还有老船长的一段话，就是他在上船以前给那些的乘客先做一个欢迎词。那么这条船从英国的 Southampton， 从南边的那个地方呢，首航就是要开到纽约来的，这是他的第一次的出发航行。这条船英国人太自豪了，把它叫做永不沉没，虽然它的正式名称叫 Titanic 铁达尼，但是呢它有个外号叫永不沉没，因为我们太好的工艺，我们太好的材料，我们太有经验的那个 team， 那个船长到那个大副水手都很有经验，当时一票难求啊！你看下面这个是排队要上船的那些乘客，我告诉你这些乘客在当时差不多都是那个马斯克啊，什么那个黄仁勋啊， 都大概都这一类的哈。我稍微提几个你大概知道，有一个是 Sears 公司的联合创办人， Sears 这家好像是不是现在 还没有完全倒闭，好像有些地方还有。那么另外有一个巧克力有个人可能知道，叫做 Hershey's， 那个很著名的品牌的老板。总而言之，我看了那个名单，他把每一个头等舱的、二等舱的、三等舱的全部都有名有姓的列在上面，一票难求啊！当时人觉得我上这个船太有面子了，这个首航，你看看他的 lobby 哈，这是他旁边 lobby， 我一看这不完全比那个什么Ritz Carlton 的不会比他差吧哈。那在旁边那个呢是颜色跟我们这很像哈，这是头等舱的专用客房，就他头等舱还专门有一个小客厅 living room。那么上面呢是一个人写的日记哈，这个日记后来是海底捞上来的。这个人头等舱的乘客，他说这个夜晚呢是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没有月亮的夜晚，所以呢天上每一颗星都特别亮，这是真的。你知道有时候月亮一出来啊，把星星反而那个光看不见，那么月亮不见了，所以星特别亮。他说好像就像那个 diamond 啊，就像那个钻石一样。他说我觉得这种夜晚呢、啊，就是我人生里面，我活着大概就是最美的时刻。我想如果你出去度假旅游，也许某一些夜晚你可能也有类似的心情感觉，哇，人生太值得了，我能够坐上这样漂亮的船，我能够买到这样的船票，我能够在头等舱里面，我能够享受这样美好的夜晚。当然那个展览也给你看了一大堆都是海底捞上来的金银财宝，全部都有。但是其实很扎心的就是我看到墙上挂的，你知道这条船撞上去以前它总共收到六次警告，从岸上发来的，从走在它前面的船发给它的，一共有六次啊，每一次他都有时间，什么时间收到那个电报，都告诉他说赶紧停下来，前面有冰山，就在前面，最后一条收到的时候 iceberg right ahead， 前面就是冰山，赶紧停。结果呢你看这条船是二十分钟以前撞冰山，二十分钟以前11:40那里写什么呢？虽然有好几次的 ice warning 冰山的警告他也收到了，但是铁达尼号用了差不多是设计的最高航速 close to top speed 21节，他设计的航速是22节，他用了21节， 全速前进。我怕什么？我这个船不叫做永不沉没吗？我不是有最有经验的船长吗？我不是有最好的钢材、最好的材料吗？全速前进。这个展览里面特别，哇，我看到这个船长，其实他下面这条船下面一共有六个空气舱。你知道那个船要沉起来，它下面有那个密封的空气舱，让那个船可以浮起来。它设计的六个舱用了最好的材料，而且设计到一个程度，如果六个里面有四个坏掉都没有关系，这个船不会沉。所以非常有把握，我们用了六个空气舱啊，哪里想到的，它撞上去那一刻，你知道冰山其实撞到还不一定把你船撞得坏。冰山我们都知道最可怕是冰下面你看不到的海底，结果呢下面有一把像剑一样，就它撞上去那一刻呢，那一把像冰剑一样的就直接刺过来，六个舱全部刺穿。那个船长他自己写的，他说当我一看仪表，六个舱全部被刺穿，我知道这个船一定沉，已经没有救了。永不沉没的一条船，一刹那间就已经知道了。所以这条船从他礼拜一出发到礼拜五的凌晨，总航程数不到四天，不到四整天，你觉得怎么样？四天的航程，人生里面你觉得四后面你的人生可以加四个零的举下手好吗？就是你觉得有把握活到四万天，比咱们领袖稍微客气一点少活四十年，就能活到110岁的举下手，好像我们也不太敢举。我告诉各位，人生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永不沉没，明天在我手中，路在我脚下，我现在走得稳得很啊，我有这么多的保险，我银行有这么多存款，我有豪宅，我儿子一个哈佛一个斯坦福，我说别忘了中间还有一个丹佛，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人生啊，真的很多时候需要知道的，谁能够把我们从怒海里面深海里面拉上来。你知道这条船到最后呢很有意思，我一看了，大部分走的都是头等舱、二等舱，反而三等舱的底层的干活的那些牛马好像走的还不太多，三分之二的人走，超过三分之二，1500多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海难。死亡是不分你是谁，你是不是老板， 你是不是这个创办人、创始人，你是不是很有钱，你是不是很有颜值，你是不是很高的学位，都跟那些无关。我们人类都要受这个苦，死其实有人认为是苦的解脱，所以赶紧觉得生不如死，我还不如死呢，我活得好像受苦更多，这个叫做你的一生就活在那个死的阴影之下。所以这里谈到耶稣的死，为什么用了好几个词呢？他受了死的苦，尝了死的滋味。刚刚我讲，你千万不要以为死的滋味就是断气以前那一刻叫做死的滋味。每一件事，每时每刻，每一场的离别，每一种的隔绝，每一次你的情绪的高低起伏，都像一次死。这种的味道是人一生里面要尝，难怪我们会说人生不如意事者的十之八九，就是在人生里的整个看看这个五六个七八个，最多也不超过十来个的这个十年当中，你随时在尝到这个味道。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有一位掌管的那个叫做魔鬼，黑暗的权势， 他掌握了那个死权，就是让人与上帝分离。但是基督的死呢，却把我们释放出来，奴隶要能够被释放，是因为有一位把我们释放出来，从那个掌管我们过去人生的那个黑暗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所以真正的 shalom 平安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若没有他，你就发现你的人生不会有真实的平安，你的人生始终会高高低低，充满了惧怕。你不但知道最后有死，而且你还不断地尝那个死的滋味，受那个死的痛苦，然后活在那种惧怕当中，而且你常常觉得好像欲挣脱还乏力，好像被他绑住一样挣脱不了。所以当我们谈到人生观，其实是一个生死观，就是在生和死两头当中，如果我们诚心诚意地说，我明白我需要被拯救， I need to be saved， 我需要一位救主，我的人生乱七八糟，好像失控一样，我需要有一位掌管我生命，我里面真的所有这些东西也许带来一时的快乐，就是很快乐一下又不见了，我需要有一个稳固的磐石，我需要知道我的灵魂真正，我这样一个有创造有思想有意义追寻价值的，什么是我灵魂真正的归宿。如果你有这四方面的需要，恭喜你，你的人生观你的生死观已经被确立。所以有一位叫做保罗的，他过去的人生以为他有学问，以为他有权势，以为他这个好像是一个这个青年才俊，很年轻有为的，踌躇满志，这个充满了理想的。但是当他归信了基督以后，你看看他的生死观，他的人生观全部改变，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代表什么？他有盼望，他有救主，他有基督在管理他的人生。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相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有真实的信心，有信心的对象，他有真实的盼望，他里面有了真实的爱，基督这样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他知道他是被爱在驱动。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每时每刻，一个人有了信，有了望，有了爱，他的人生有了真实的磐石和支撑。”所以我最后想跟各位介绍，其实是第二条船。这条船就在铁达尼沉了两年之后，又有一条大船沉了。这条船是加拿大的一艘船，叫做爱尔兰女皇号。它沉得更快，因为它被一艘货船拦腰撞断，不到15分钟，不到1刻钟就沉下去。这条船是到现在人类海难史上第二大，超过1000人丧生在海底。但是这条船刚好上面有一对年轻人，他们是属于一个叫做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这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组织。这一对年轻人他们刚好在船上，而且刚好在船的中间部分，所以当这个船一被拦腰撞断，把那个一个大柜子里面装的都是救生衣啊救生圈啊就撞破了。所以这一对年轻人他们第一时间每个人就身边都漂浮着这些的救生衣，他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但是在海里面他们突然发现还有很多人在那里挣扎，没有救生衣，他们毫不犹豫做一个动作，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给其他没有的人穿上， 170位啊，没有一个例外。之后有400多位 survivor 幸存的人，他们有一次的聚集，他们就互相来分享一下这个劫后余生啊，谈一谈自己怎么会获救的经历。没有想到很多人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一个年轻的男孩或者一个女孩游到我身边，把他们的救生衣脱下给我，他们自己却舍命而去。当已经没有救生衣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时间有限，因为海水太冷，他们知道自己很快要沉下去，但他们仍然在海水里面游着，询问遇到的每一个人，你是基督徒吗？然后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带领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直到最后，这些基督徒一个一个沉到海底，把自己的身让出来，坦然接受死。有一个获救的一个壮汉，他身上本来还有很多的那个刺青，你知道100多年前刺青的不太多。他说，我的命是一个大概只有16到19岁的一个女孩救的。他说，这个女孩游到我身旁，脱下她的救生衣给了我。他一开始呢，拿了以后突然间就觉得要拒绝，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够拿一个小女生这样的救生衣呢？就赶快游回去，又把救生衣还给那个女孩。女孩就问他，你是否信耶稣？他说，我不信。你要成为基督徒吗？不要，我还没有想好要做基督徒。女孩就很生气，把救生衣又丢给他，我死比你死要好，我死了有永生，你死了却没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你必须要活下去。你要活，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死，你不知道你怎么去面对死，你需要再继续活。我已经知道那个分享会，这个男人是流着眼泪，他说，那个晚上我被救了2次，一次是我身体被从水上救出，因为我有了这件救生衣，另外一次是我的灵魂经历了一次救赎，我的灵魂被从罪里面救出来，我决定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决定将我余下的日子交给耶稣。为什么170位都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会有同样的举动？是因为他们在生死之间已经真正看见，已经真正有了把握，真正有了底气。我从哪来，我往哪去，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活着真正的价值、目的和意义在哪里？我为要让每一个人知道这个真正的好消息，是让你在生死之间，在生死追寻当中知道答案是什么，是他们知道每个人需要一件救生衣，每个人都在铁达尼上。当我走出那个铁达尼的展览的时候，我看到最后一个爱尔兰的一个哲学家写了一块牌子， We are all the passengers on Titanic，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铁达尼上的乘客。但愿我们每一位凭着信心接过耶稣基督这件救生衣，能够人生真的找到生死之间的答案。最后我想到，有一次我在英国的时候看到一个医院，应该是一家教会的医院，好像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大学，基督教的一个大学，那个牌子上面第一句话叫做 When money is lost, nothing is lost， 第二句话呢， When health is lost, somethingIs lost。 但是第三句话最扎心， When soul is lost, every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钱， 也不是说 nothing is lost， 我觉得稍微给他改了一下，叫损失不太大。如果你失去了健康，损失真的不太小，但是如果你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上帝造在你里面那个灵魂，一直在渴望这个灵魂，我要归向谁，我要回到哪里，你真的会失去了一切。愿上帝让我们每一位有真智慧得到生之追寻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要请诗班的同工们到台上来，让我们再一次思想，真有一位救主。我们诚心诚意祷告的时候，我请你把眼睛闭上，你低头思想，生死之间你有答案吗？生之追寻是不是你人生终极性的一个发问，一个追寻？我们安静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一位来思想，你是铁达尼上的乘客吗？你的人生还有几天呢？还有多少日子呢？愿上帝让我们有真智慧，穿透日光，看见日光之上。阿爸天父，谢谢你创造我们成为何等独特的人，也成为唯一的会思考我从哪来，要往哪去，也开始会真实的感觉我里面灵魂的呐喊和渴望。主啊，今天求你给我信心，因为上帝的恩典已经为我预备，基督已经为我降生，救主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的救赎。你只需要我们说一个 yes， 我要进入你里面，我要抓住你，我要依靠你，我要认识你。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若是你心里有这样的渴望，你愿意去靠近耶稣，你愿意去更深认识耶稣，请你举起手来，我奉主的名来为你祝福，好吗？如果有福音的朋友，你可以举一下手。如果你承认你好像人生同样在铁达尼上，如果你承认你没有那170个年轻人的勇气，他们的勇气不是来自血气，是他们对人生有确实的把握。如果你感觉你同样需要对生死之间有真实的把握，就是现在，因为这个把握只能来自大好的消息，就是耶稣的福音，好吗？如果有这样的好朋友，你一面祷告一面可以轻轻地举下手，为你祝福，为你感恩。我们当中无论左边、中间、右边，我不知道有多少位还没有做过这个决定的朋友在我们当中。若是有一些在我们当中，就是现在，我愿上帝的恩典完全的临到你，愿上帝全备的救恩成为你人生最美的祝福，你愿意吗？愿意吗？就是现在，如果有你可以举一下手，就可以放下，愿上帝祝福你，有吗？我们好，感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好，那边有几位，感谢主。还有没有？巴不得没有一位，巴不得没有一位，你甘愿让自己就这样匆匆的，不问任何缘故的，就走完我们人生不知道有几个的十年？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抓住这件救生衣呢？就是现在，若是还有这样的朋友，愿上帝祝福你。还有吗？如果有，就是现在，你可以举个手，因为上帝看见你的信心的一个回应，他等不及要祝福你，他是为你而来。还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你可以举一下手，感谢主，谢谢主。还有吗？还有没有？若是还有，就是现在，愿这位真实的上帝成为我们每一位人生里面最踏实的，不但是我们的救主，是掌管我们乱七八糟的人生，是给我们人生真正答案的那位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愿我们每一位彻底离开那条必沉的铁达尼，成为上帝国度的百姓，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尊荣和价值。谢谢主。亲爱的主，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特别纪念今天无论是举手的，或者有一些为他们还有一些难处挣扎，你看见我们的内心，但是主，你愿意我们每一位都得救。主啊，谢谢你照你的恩典，照你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祝福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请诗班带我们来唱一遍这首歌。好，
这个世界